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二表示，对进入美国的入口商品征收的 10% 普遍关税将保持不变，因为这个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目前美国正同很多国家进行谈判，以降低川普总统加征的其他额外关税。格里尔礼拜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川普在4月2号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的 10% 普遍关税将继续有效。他指出，川普在竞选时就承诺要实施普遍关税，并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略高的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将继续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合作，以调整供应链，正如上个礼拜同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咁样，该协定降低了汽车入口关税，并承诺保护英国免受药品同晶片额外关税的影响。格里尔礼拜二将同印度商务部长进行会谈，之后将前往南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同南韩贸易部长等人会谈。俄罗斯同乌克兰最新一轮谈判将在这个礼拜四举行之际，礼拜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提出质疑，指责俄罗斯在对外声称寻求和平的同时持续轰炸乌克兰。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民主峰会上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建立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卡拉斯说，他们仍在轰炸乌克兰，如果他们对和平感兴趣，现在就应该停下来。作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去年曾因推动拆除该国在苏联时期建的二战纪念碑，被俄罗斯列入通缉名单。在川普总统支持下，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同意由礼拜一开始无条件停火3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名助手礼拜二说，泽连斯基只会在普京出席的情况下参加礼拜四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质疑普京寻求和平的诚意，称普京不敢和他面对面。克里姆林宫尚未表态普京是否会参加这个礼拜四的会谈。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美中双方达成大幅削减关税税率、双方关税战休战90日协议后，中方取消了对接收波音公司飞机为期一个月的禁令。彭博社礼拜一报道，中共官方这个礼拜已经开始通知中国国内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恢复接收美国制造的飞机，航空公司可自行安排交付时间和条款，但该消息仍属机密，并未对外公开。不过如果双方的关税战未能在90日内解决，中共允许接收波音飞机的措施可能只是短暂的。四月初，川普政府宣布对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后，中共采取了激烈报复性措施，包括禁止中国公司接收波音公司飞机，一些被中国客户拒收的飞机已飞回美国。与此同时，波音公司警告已经准备为尚未交付的中国订单寻求替代买家，由印度到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买家对待售的新型737 MAX 飞机公开表达了兴趣。礼拜二，川普总统在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与沙特王储萨特曼签署了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协议包括一份能源谅解备忘录、一份矿产资源谅解备忘录，以及太空方面的合作。白宫表示，沙特将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项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向沙特提供来自10多家美国国防公司的最先进的作战装备和服务。这一次军售涵盖五大类别，包括空军升级和太空能力、防空和导弹防御、海上和沿海安全、边境安全和陆军现代化，以及信息和通讯系统升级。协议还包括两国军事合作的内容，例如实现沙特武装部队能力的现代化和发展，加强国民警卫队合作， 以及发展沙特武装部队的卫生能力。其他协议还包括两国海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传染病相关医学研究、司法合作，以及沙特内政部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伙伴关系等。祥和集团创办人李嘉诚因出售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交易，和中共当局关系趋于紧张，他的遭遇向香港富豪和全球投资者发出明确警讯，令他们对投资香港心存疑虑。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卡文迪什投资公司执行合伙人雅克坦话，一些家族正是观望短期内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大型项目和投资。卡文迪什投资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多家族理财办公室，服务于亚洲富裕家族。雅克坦还说，越来越多的家族选择多元化投资，在其他地方开设银行账户，并将部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等其他司法管辖区。雅克坦表示，香港和李嘉诚不幸陷入贸易战，当美国开始对中方施压时，香港将感受到一些影响。他表示，富有的国际家族可能会重新评估进军香港的扩张计划。美国劳工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3%， 低过市场预期的 2.4%， 是202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通胀压力持续缓解。当月 CPI 经季节调整后月增 0.2%，同道琼斯预估一致。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月增 0.2%，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月增 0.3%， 年增 2.8%。 住房价格仍然是主要推升项目，四月上升了 0.3%， 贡献超过一半通胀升幅。能源价格就结束三月跌势，回升 0.7%， 食品价格下降 0.1%，鸡蛋价格虽然月跌 12.7%， 但年增仍然高达 49.3%。 通胀报告发布后，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转为正值，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之前一日，美中两国宣布暂停关税战后，美国股市飙升，市场原预期美联储将在6月启动减息，全年降息三次，但因通胀仍然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目标，加上川普近期立场转趋温和，市场目前预估首次降息将会延迟到9月，全年降幅预期减少至两次。川普政府礼拜二表示，在此前取消哈佛大学22亿美元联邦资金的基础上，八个联邦机构将终止原计划向该校提供的另外4亿5千万美元资助。川普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联合工作组宣布了这一消息。在礼拜二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该联合工作组将的美国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美国总务管理局等八个联邦机构指责，话哈佛大学未能正视校内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骚扰。这些机构的官员说，哈佛校园曾经是学术声望的象征，现在就被沦为道德做骚和歧视的温床，这个不是领导力，这个是懦弱，这个也不是学术自由，这个是制度性的剥夺权利。打击反犹太主义联合工作组在联合声明中说，哈佛校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校领导人优先考虑安抚而不是问责，已经丧失了该校获得纳税人支持的正当性。路透社礼拜一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称，目前中共当局已经向至少四家稀土磁体生产商颁发了出口许可证，这个是自上个月北京限制出口以来首次颁发这一类许可证，表明这些关键材料将继续出口。消息人士称，生产用于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电机磁体的包头天堂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四月底获得了对大众汽车的出口许可证，大众汽车已经和中共政府联系，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帮助， 大众汽车就表示，该公司同供应商保持住密切联系，并收到迹象表明，大众汽车集团的有限数量的磁铁供应商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消息人士称，将有另外三家公司亦至少获得了一项许可证。报道指话，出口许可证是针对每个客户发放的，目前仲未清楚呢啲公司嘅所有客户是否都获得咗北京嘅批准。不过呢啲许可证系喺礼拜一美中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前发放嘅。业内人士称，这个可能会使美国客户更加容易获得批准。媒体最新披露，喺中国公司嘅帮助下，大量北韩 IT 人员已经成功渗透到西方企业，从而得以为金正恩政权获取外汇和敏感情报。据 Axios 礼拜二报道，网络情报平台 Strider Technologies 的一份报告指出，北韩 IT 人员诈骗入职西方公司的行动与35家中国公司有关联，其中多数和受到美国制裁的辽宁中贸实业有限公司有关。该公司曾经向北韩政府出口 IT 设备。报告披露，除了赚取外汇，这些北韩 IT 人员还在搜集公职企业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在过去的一年，谷歌等高科技公司都承认曾经不慎聘用过这些伪装的北韩 IT 人员。据透露，北韩 IT 人员已经学会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简历资料，甚至冒充美国公民申请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远程高薪职位。据联合国估计，该欺诈行为每年为北韩政权带来2亿5千万至6亿美元的收入，并间接资助了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美国联合健康集团礼拜二宣布，该集团执行长韦蒂即日起辞职，同时公司因医疗成本激增撤回年度财务预测，导致股价暴跌超过 15%， 创四年新低。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健保72岁的董事长汉姆斯利将暂时重任执行长，他曾经在1998年至2017年担任一职务。公司称韦蒂因个人因素离职，没有进一步说明，不过他辞职只是几个礼拜前。公司下修财务预测，并出现2008年以来首次盈余失利，这个被视为他任内的一大挫败。联合健保近年接连受挫，包括技术部门被黑客攻击、Medicare 账单被调查、医疗需求飙升，以及保险部门董事长汤普森去年12月在纽约遭遇谋杀，引发社会关注。公司指出，近年来新会员和重症患者医疗支出上升，将在2025年 Medicare Advantage 保费中反映相关成本。联合健保预期2026年恢复增长。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